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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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艺术东西。我是天楚，我在纽约。
Hello， 大家好，我是 Cindy， 我在洛杉矶。
哇，您今儿这是够喜庆的呀！这咱中国年基本上已经算是过完了，您这怎么穿一身红啊？
你看啊，你观察不够仔细，可能我这个不够清晰啊，展现一下。这个呢，为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我特意穿成了这样。作为你这样的文艺女青年应该清楚草间弥生奶奶被称为波点女王，所以今天我特意穿了这样一身衣服呢，向草间弥生致敬。然后最近呢，可以说是在这个当代艺术圈子有一件非常算是大新闻吧，就是关于 LV 著名的奢侈品品牌 LV 和这个草间弥生的二度合作。天楚，你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事件吧，因为现在已经是众说纷纭了。
对，其实2023年吧，咱这个一开年以及2022年的年末的时候，就是已经炒得很火热了。时尚龙头路易威登和这个日本顶流女艺术家草间弥生，他们呢展开了一次合作。那这次合作阵仗真的是巨大无比，你就光看这个宣传就已经是费了很多很多钱吧，效果也是特别特别的铺张。就比如说他们请了5位国际的明星名模去为这些合作的产品去代言，去拍广告。那么就包括您看您这个背景后面这个，这不是 PS 哦，这个是路易威登在法国的店面。你看他把所有的这个店面的外墙上都绘制上了，贴上了这个彩色的圆点，做了一个巨大的艺术家草间弥生这位红发老奶奶的巨大的算是充气玩偶吧，就比较结实的那种，趴在这个建筑上，就仿佛你整个人跌入了一个巨人国的感觉，就真的是有一种现实版的进击的巨人。那么这一次合作的，我要去描述这些产品很简单，必然想象一下 LV 那些老花花纹的手提袋啊、鞋子呀、包包呀等等等等，以及一些衣服呀配饰上面画上了草间弥生他最著名的各种颜色的圈圈点点。哎，这就是这一次路易威登和草间弥生的合作系列。但是我觉得他这一次为什么这么火爆，还有个原因就是这个整个的宣传虽然力度很大，但是会被大家吐槽，就是太阴间了。这个阴间怎么解释呢？就是有点 creepy， 有点恐怖。就是你就想吧，我刚才描述的这样一个巨大的人形的老奶奶啊，趴在这个外墙的建筑上，哎，就这么没白天没黑夜的就跟着趴着，你说你大晚上看着你觉得瘆得慌吗？除了这个之外，就比如说因为我在纽约嘛，就是纽约路易威登他在第五大道有个巨高的一个楼，他在他那个一层的玻璃橱窗里面有一个真人大小的草间弥生的 AI 的一个形象，你要不仔细看的话你会以为他是真人。这个人他在干嘛呢？他拿着一支画笔在那不断的对着空气对着外面去描绘，就整个形象就感觉你知道他是假的，但是他又相对逼真，但是动作又是机械的，就给人整个感觉就觉得有点恐怖有点阴间。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吐槽这个此次合作系列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了，也是因为这次吐槽才让这个系列的合作被更多的人知道了。
我觉得啊，刚刚听过你描述了这个事件的过程哈，在这个整个事件当中，其实呢你的着眼点并没有在 LV 这次跟草间合作的这个产品上，所以这也是这个所谓的合作它到底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有时候我就想啊，现在的奢侈品为了创造更好的市场营销的这种影响力， 不管它的好看与难看，我要流量，我要更多人去关注它。就好像说黑粉也是粉嘛，对吧？
黑红也是红，
对，黑红也是红。我觉得现在的奢侈品已经慢慢的堕落到这种程度了。包括你刚才所有说的这些东西，我们其实上网随便以这个 search 就可以看到这次 LV 的这次合作款。如果说以前村上龙跟 LV 的那个合作还算是一种设计，尤其那个花纹哈，成为了 LV 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将近得有十多年吧，在一个阶段的代表。但是我觉得这次草间弥生的原点被用在这个 LV 的老花上，就是两个字儿，难看。真的，这个我想呢，这个也不是说我一个人说难看，很多人都说难看，包括他的这种营销方式啊，就是让人感觉非常惊悚。尤其像他巨型的这个草间弥生的这个造型哈，到晚间的时候，他还有灯光从下面脸的下面打到草间弥生的脸上，然后呢，就更让人感觉分外的阴森恐怖，然后以至于我觉得可能年龄小的孩子一出门都会被他吓到。这就有点，我觉得就是一个奢侈品牌也好，一个艺术也好，走到这一步有点丧失了自己原来的应该是传递美啊，传递一种怎么讲，一种时尚的一种功能了。其实我自己本人来讲呢，非常喜欢草间弥生这个艺术家，但是呢，我是觉得呢，他已经是94岁高龄了，他是1929年生人嘛，可以说他活到现在已经将近100岁。可以说引领了一个时代的这个艺术潮流，所以说呢，我觉得他现在有点被这些奢侈品给玩坏了。
就是您会觉得他有点被这些奢侈品牌牵着走的感觉。
对，而且我都怀疑啊，就包括我跟咱们的摄影师也探讨，我说咱们的这个奶奶到底知不知道这些奢侈品是在怎么利用他的这种所谓自己个人的这种特点，还有他在艺术圈的这种地位，包括他的这些波点，大家都是怎么再去利用他。我觉得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确定他是不是能够很清楚的明白这一点。其实大家对草间的了解啊，可能也都是一段一段的，因为他的年龄太大了。我觉得作为他来讲呢，我今天其实想用到一些时间，其实想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因为有很多这些比较年轻的喜欢奢侈品啊或者喜欢潮流艺术的人，对这样一个生活在这个快走过一个世纪的老人，对他的人生的很多历程真的不是很了解。其实他当时呢生活在1929年，是出生在一个日本非常传统的富足的家庭，可以说呢，在那个童年的时候呢，他的生活条件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也正是因为这样，他的家庭的这种礼教和观念的管理的非常严格，而且他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童年的创伤，就是在他的少年时期，他当时他的父亲啊，用咱们中国话讲，应该是倒插门，是到他这个母亲的家族呢是个名门望族，这样的话呢，等于是这个母亲的人非常强势。后来呢，这个父亲呢是一个风流成性的人，在草间弥生少年时代呢，他父亲经常他会在外面啊找很多其他的女人，这样的话呢，他的妈妈呢就让当时的少年的草间弥生呢经常去跟踪他的父亲，以至于曾经有传说草间弥生在他的少年时期呢能曾经看到过一些他父亲和其他女人的一些不洁的一些行为吧。这样的话呢，也是他后来对很多他的作品当中体现出了对性的一些描写和的一些抵触，以至于一些热衷，就是很矛盾的一种状态。在那个时候以后呢，草间弥生就是开始了他应该这种童年时代的这种影响之下呢，就变得非常的自闭。这样的话呢，他小时候唯一的安慰呢就是画画，再到后来呢，他就开始产生了咱们在精神病领域里面的所谓的这种描述，就是幻听和幻视。他会听到有人在跟他不停的讲话，然后呢，他会看到眼前的视网膜上有很多的波点，以至于他能够看到花朵在冲他微笑，然后同时在跟他讲话。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在人生的那样一个阶段，他就已经脱离了 一个正常人的一个思维轨迹，就像一个在二次元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也正是那个状态之后呢，其实他就开始变得很跟我们普通的青少年不一样，就开始走上了他的艺术创作之路。所以也都是在那个年代来讲呢，在那么传统的日本是根本不允许一个女孩子像她这样生活，以至于呢她经常在厕所坐在马桶上画画，而且画得非常快，因为呢她要保证不让她妈妈看到，因为如果她妈妈一旦看到就会把这些画全部给她毁掉。你想她这个年龄，她的青年时代正是经历了整个这个世界的这种二战嘛，尤其到后来日本又是战败国，经济开始进入到一个极度的衰退的状态里，他也是在他的青年时代最后呢度过了他自己青年时代的时候，在二十几岁，因为家庭根本不允许他再有这种画画的这种追求，然后来到美国。所以呢当时呢他妈妈也是丢给了他一句，就是在一般的这种传统家庭里头父母经常会对孩子说的一句话，就是走的就别回来，
你要想去纽约追寻自己的梦想，你就别再回来了，
就别再回来，
别再进家门了。
没错，所以说也在那个时候呢，就给了他一点点钱，也是一种情分吧。他拿着一点钱就到美国，所以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曾经给他那个时代当时美国的一个当代艺术家叫欧基夫，这个欧基夫也是后来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然后给他写信。后来到了美国以后呢，他的生活非常窘迫，所以呢，后来一度的颠沛流离呀。一直你想在那个时代女性是根本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更何况是她有一个亚裔的女性，而且在那时候日本是一个战败国，后来来到美国，你就可想而知她的这种生活的这种状态和窘迫，都别说什么艺术成就吧，就是挣扎在一个生存的边缘上。但是也正是因为就是这种我觉得生活的困苦给予他的一种就是一种精神上的磨砺。而且最主要一点，我觉得就是我们平时有一句话啊，就是这个话说起来可能不是特别好，但是真的用来形容草间弥生非常恰如其分，就是自从得了精神病以后人变得精神多了。这个描述呢其实是一种网络开玩笑的话，但是草间他确实是被确认是患有精神疾病的，而且他在后来的时候呢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住在精神病院，而且他的精神病他自己也是承认的，而且周围人对他的这种精神病也都是非常了解的。我自己反观他哈，我觉得他到现在，他是1929年生人，他现在已经是94岁的高龄了。我觉得如果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的一个女性啊，她走到今天，如果她在精神方面没有一个像，因为精神病嘛，她生活在另外的一个世界里头，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我觉得她肯定都活不到现在。所以你看他现在啊，你看他的穿戴打扮眼神，他戴了红色的这种发套，永远是穿着他的波点的衣服。他曾经非常自嘲，他为什么画南瓜呢？他曾经说，他说我的头就像一个南瓜，所以这个南瓜呢也是他一直以来的一个创作的这么一个主体形象。所以说呢，你看他的这种，他永远都是前卫的，永远都是时尚的，所以他永远都是标新立异的。这在我们任何一个正常人的心目当中，这都不是一个女性或者是一个老年女性应该有的样子。所以我想呢，他也是一个就这世界这么独一份的这样的一个人。也正是这个呢，特别符合时尚和奢侈品牌给予他的这种市场定位吧。所以我是觉得呢，他可能也是近些年来备受这种时尚潮流关注的原因之一。当然说了，我觉得这话说的有点不公平，就是他真的是具备了这个很强的这种艺术功底，而且我是觉得他是一个天才，他真的是天选之人。你看他所有画的这些波点一直被模仿，但是从来没有被超越，包括曾经的安妮·沃霍呀，或者其他的人呢，他曾经多次被抄袭，但是从来没有被超越。他的波点你看似简单，但是那些波点具有强烈的这种节奏感、韵律性和逻辑性，那个真的不是一般人。你现在就是拿电脑，你未必能绘制出像他那样的那种闪烁的感觉。
嗯，就是 AI 都不一定能做出来这种感觉的。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因为草间弥生他真的是太厉害了，就包括他之前刚到纽约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很前卫。那会儿亚裔女性，你想去赤裸全身，去把自己全身涂满波点去做行为艺术，其实在 那会儿你别说亚裔女性了，其实在整个的纽约艺术圈里它或许都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草间弥生在这个七十多年的艺术生涯当中确实为他奠定了一个国际大咖这么一个地位吧。其实这个也的确是 LV 在2006年就找上门的原因，因为当时 LV 的设计总监是 Marc Jacobs， 就是那个小马哥。 Marc Jacobs 不是也是一个牌子吗？然后他当时担任的是这个 LV 的创意总监、设计总监。其实他找到草间弥生也是因为自己的小私心，因为你想学艺术、学时尚出身的人就是一定对艺术圈很了解，那么这个小马哥 Marc Jacobs 他的偶像就是草间弥生，就是在这个不停的去为 LV 去设计时尚、去探索的过程中，他就私心联系上了这个草间弥生，飞到了日本去找到了草间弥生奶奶，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邀请他在经典的这个 LV 的包上去绘制他的原点。完，奶奶就这么随便画一画，其实也就算是一个给粉丝的一个礼物一样。结果哎，这个就促成了他们的合作。这是2006年，那么在七年之后的2013年，草间弥生和 LV 正式展开了第一波合作。那么现在的2023年是他们这个艺术家和时尚品牌展开的第二次合作，但其实这次也被大家称作是很可能是这两者之间的最后一次十年合作了。为什么呀？你就想十年之后草间弥生可能已经是104岁的高龄了，或许到时候老人家很可能已经不在世了，所以这一次也算是 LV 也算是下了血本吧，为这一场合作投入了大量的宣传，也算是为两个人的合作想要去办一个像是风风光光的退休仪式。但这个效果看似哈，可能大家更多的还是吐槽。
我现在吧就特别越来越看不懂哈，就是我现在觉得就是近些年的这种奢侈品大牌的所谓的联名款，因为呢现在联名款已经是这个圈子内一个就是顶流相互之间互相加持的这么一个非常司空见惯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随随便便就可以拉出一大溜的这种各种联名款。其实呢我觉得都是大家呢一起呢出来卡饭圈钱，
对，
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嘛。当然说了像这种很强的强强联手肯定呢大家呢也都是挺期待的，但是呢有些东西呢我们说呢艺术这个东西尤其是潮流艺术，咱们把草间弥生单纯定位成一个潮流艺术家这肯定是不公平的，他在整个世界艺术史上就别说在日本了他绝对是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那其实你就说天楚对于你来讲因为你是90后嘛又在艺术圈子打滚这么多年，你觉得像现在这种所谓的艺术家跟奢侈品之间的这种联合是一种更好的相互成就呢还是各毁前程呢？我自己呢比较不看好，因为我是觉得奢侈品它的宗旨是消费，那好它能消费大众它也能消费艺术家，你像这次草间弥生这样一位奶奶站在楼顶上难道不是在被消费吗？站在橱窗里然后像你说的做成一个被 AI 机器人也好一个形象也好难道不是在被消费吗？还是我又想多了？
可能我跟您的观点就不太一样，虽然我不敢百分之百的确定说 LV 和草间弥生的合作一定是在一起就碰就互相加持就一定能销量爆了这个艺术家的名声也继续往上涨，我不是一定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像这一类的合作一定是互相加持的。我先暂时的跳开艺术圈，因为我觉得就像您刚才说的奢侈品牌和这些可以说是跨界联名吧，不一定是跟艺术哈，比如你也可以跟体育啊跟电竞啊，我觉得都是一种生意经。那就比如说其实前一阵不是世界杯嘛，那 LV 它为世界杯做了什么呢？首先就是梅西和罗纳尔多这个两大顶流的代言，这个就不用说了，拿下，那就拿下了一大波流量。还一个就是世界杯那个大力神杯 装他的那个箱子也是 LV， 两三届吧都是 LV 去定制的一个贼贵的那种箱子，去把大力神杯给保护好，给送到那个冠军的手里。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那么我们再来看，比如说电竞领域，这个是年轻人玩的嘛，我都不太玩这些电竞游戏的。你说 LV 其实说白了，你真正的一个包还是蛮贵的，尤其对于还没有赚钱的人来说，尤其是青少年玩电竞的青少年，那么一个两三千美元的包，那他可能买不起。但是 LV 很聪明的去和电竞，就是英雄联盟去合作，去推出一些游戏皮肤，最便宜的可能几十美元、一百美元就可以买到，就真的是在青少年所在意的领域里去完成了一次消费，去完成了一次满足消费者心理的行为吧。所以我们在反观艺术圈，我觉得是一样的道理。LV 和这么多艺术家合作，当然啦，也不只说只有草间弥生啦，就比如说啊，他们也和 Jeff Koons 啊、Richard Prince 啊、Cindy Sherman 啊、还有那个谁村上龙等等等等都合作过。所以其实他更像是一个去奢侈品这样的头衔去进入到不同的领域，就是去把触手伸向更多领域的人，去伸向更低年龄层的人，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著名的这种艺术评论家这个徐小虎老师曾经在网上有一些特别著名的视频，就是他就提到过，就说像草间弥生啊、村上龙他们这所谓的超扁平的这种当代艺术，它不是艺术。这个言论一出呢，就下面很多的网友都在留言，就说哎呀你老 out 了，你这个对艺术的观点已经早过时了，怎么不是艺术啊？对啊，它肯定是艺术，只是你欣赏不来，你不能说它不是艺术。但是呢，我觉得像那个徐小虎老师呢，他提到就是说艺术给人的作用是什么，它应该引起反思，它会让人有思想有情感。那你说我们现在就说啊，村上龙也好，那些漂亮的太阳花朵，还有他的那些所谓的五颜六色的那种啊，就是符号吧，就说这种符号性质的东西，就是我们感觉他们的作品更多的是一种，你像波点就更是一种符号，因为就是他在不停的去复制嘛，他其实更像是一种商业设计，更是一种视网膜的这种印象。所以说呢，这我是觉得呢，那对于奢侈品你卖这么贵，你为什么卖那么贵啊？那同样的包，那 LV 的跟普通款式，那肯定价格天差地别，那我们可能附加的这个价格就附加在它的设计上了。但是现在这个所谓设计呢，让人家大跌眼球，这都不是审美，是在审丑。我觉得近些年来这个奢侈品的这个设计走向啊，越来越让人看不懂。所以我特别想听听90后你们的观点，就是你们真的会继续为它拍手叫好，或者为他买单，或者去跟着他的潮流走吗？
可能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并不会拍手叫好，但是我一定要承认的是，这的确是一个趋势。我想做一个类比，但我不太确定这个类比是否正确。就比如说草间弥生、村上龙他们在之前，或者我们不提他们两个，我们就提安迪沃霍尔，其实他当时去把这个艺术完全变成一个商业艺术，用他的丝网印的技术把某一个图像给疯狂的复制，无限的复制，就这么印吧就可以卖到很贵很贵。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在做的一些商业艺术事情，只是在那个基础上又往前跨了一大步而已。而且怎么说呢，我觉得现在的这种LV 和这些艺术家去合作的那些，因为像这些应该不是说完全限量发售，就不会完全全球我只限量100件、200件这种，那么它可能还是大批量生产的一些。我觉得既然出了，那么一定是有人愿意买单，有人愿意消费的。因为我觉得奢侈品它推出的一个准则永远是怎么说，供小于需，这个应该怎么说来着，
对，应该就是这样，就是市场供需关系嘛。
对对对
对，而且呢他自己是不断的在进行自我淘汰和自我否定，因为要引领潮流嘛，在每一个阶段，比如说这个阶段开始今年流行红色，明年红色全部撤掉变成紫色，然后后年是绿色，只有这样推陈出新，然后这样他的才可以不断的轮转嘛。所以说我想呢，对于跟顶流之间的合作呢，它也是不断的在变换，然后这个阶段他们觉得感觉哪一个顶流呢更符合他们的，就像寻找代言嘛，更符合他们的设计啊，更符合市场啊啊，这种所谓的，因为奢侈品人家是以市场为第一位的嘛，资本啊，但咱们一般的看客只有跟风的份儿啊，那个你觉得丑你不买，有人觉得不丑啊，对吧，有人喜欢，有人会消费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他能够现在在市场上，尽管大家都在吐槽都在黑他，但是大家还是在忍不住在看他，在关注他，以至于在消费他。
对，而且可能更多的这种平面化视觉化以及单一符号化的可能更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导向，年轻人的一个审美，我个人感觉这可能确实是这些奢侈品牌在打年轻人的这一块版图吧。但是反观我觉得对艺术家而言的话，利弊只能由他们自己来权衡。就比如说其实在路易威登和草间弥生合作之前，为了打开亚洲的版图，草间弥生不是他们第一个 pick 的人，第一个 pick 的就是村上隆。但是村上隆我觉得他很聪明，因为他比较年轻，他又有自己的想法，他基本上只是合作了四五年的时间，在大家准备要开始骂你的时候我就退出来了。
嗯，
你下一个如果你想继续开拓亚洲市场的话，你爱找谁找谁去，跟我没有关系了。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村上隆比较聪明的一点。
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市场上来讲，一个艺术家哈，你要成名你具备的因素太多了，你真的不仅仅需要会画画，你要会懂很多东西。我觉得从 Andy Warhol 把这种商业跟艺术结合在一起以后呢，像 Jeff Koons 啊，包括像后来的村上隆，因为我觉得草间弥生呢他是一个特殊案例吧，因为他存在这种精神疾患嘛，而且年龄又比较大，他呢属于一种是这种艺术化石，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怎么说呢，我觉得现在像村上隆，他肯定像我们将来说的哈，他肯定有一天他会回归到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应该有的那种状态，就是我们在小时候一直认为艺术家应该做的事情，艺术家应该去画画，应该去恪守很多东西，应该去载入这个叫艺术史吧。但是你说现在这些所谓的潮流，那可能就是现实报，我能看到钱，我能看到我这个在市场上的这种影响力，但是你未必能够进入艺术史，但是你看这个艺术史是谁来写了。
我个人感觉他们一定是能进入或许100年后或者50年后的艺术史。我觉得就像之前曹新元老师说的那样，就是现在这个整个材料在变，媒体的宣传途径在变，艺术家可用的东西在变，就现在已经甚至 AI 都可以替你完成一切的工作了，从图像到文字，所以我觉得未来没有什么不可能。所以什么叫艺术，我觉得这个就不展开聊了。但是我个人感觉像这些 LV pick 的这些艺术家，其实或许他们就是代表了现在以及未来的一个艺术趋势，可能我们20年30年后再来回看这些艺术家，可能就会觉得哦，这些人在当时是多么的先锋啊。
嗯，
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嗯，而且其实我还想补充一点，其实 LV 啊他很聪明，这些合作的就比如草间弥生、 Jeff Koons、 村上隆这些合作批量生产合作款包包的艺术家，他们只是面向大众去消费的，其实 LV 还出每年每年都会出一系列，就那个英文我实在是念不懂哈，我觉得它好像有点法语还是什么在里面。 anyway 这个系列呢它已经坚持了3-4年，每一年它都会从全世界 pick 6个艺术家去做，就是针对某一款经典款的一个手袋，在上面去附加一些东西，去做一些创作。
嗯，
那些手袋呢，大约哈是$10,000 一支，那附加价值可就大了，可能这一款手袋的原先的售价可能也就四五千美元，那么加上这六千美元的附加价值，为啥呀？第一，它是全球限量的，你需要就真的可能你是 VIP 或者你是真的感兴趣你才可以买到。第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这一些合作款的包包，那个设计真的是突出艺术家的特色，我觉得就是艺术家的特色完全盖过了包包本身的特色。
嗯，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相反的，可能对于像草间弥生这种合作，他还是只能将自己的艺术想办法去融入到你 LV 的这个风格当中，但是我所说的这个艺术家合作系列则完全相反， LV 为他们提供了就像提供了一块画布一样，你基于我这个画布，你天马行空的你去发挥，你去创作。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比如说咱们中国有几个艺术家，黄雨星、刘伟、赵赵、曾凡志都曾经参与过这个系列的创作，都是艺术家。当然我相信也是为了更多的去打开亚洲和中国的市场嘛。就比如说曾凡志，他当时就是以梵高的自画像为这个蓝图，用他自己独特的创作方式把这个梵高的头像画在 LV 的包包上，而且全是后期刺绣去完成的，当然肯定不是他本人去做哈，但想法一定都是他的。一个包刺绣人工十天时间才能完成，这一系列包更多的是凸显了艺术性，而不是它的消费性。
嗯，你刚才说了一句话特别好，就是把 LV 的这种老花做成了一块画布，然后给了艺术家一个创作的一个背景。其实呢，我觉得啊，这个时尚圈自从可以说是从安娜斯图尔特把这个大都会 Met Gala 跟这个时尚相结合以后哈，这个话题好像时尚跟艺术一直是难以分割，相互之间有一个彼此之间的加持。奢侈品融入了艺术领域以后呢，会拔高自己，让自己呢好像更能够登堂入室，对吧？然后提高自己的品牌影响力。那对于像艺术来讲，本身可能相对小众，阳春白雪，通过奢侈品呢进入到更多的这种消费领域里，让更多人看到，大家呢其实是一种各取所需的相互加持。当然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成功的案例，就有被玩坏了的。其实我刚才像你刚才说的几个艺术家呀，尤其像作为全球这种有影响力的这种品牌，他会考虑欧洲市场、亚洲市场，然后以至于各大洲、五大洲、七大洋的市场，然后在各个地方去选拔一些在当地有影响力的艺术家，然后去推广自己在这个地区的这种内容嘛。不觉得这种配比其实是特别好吗？彼此之间都相互成就，最后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讲，那咱们能干什么呀？就买买买呗，对吧？
买买买，以及就是看，或者买不起的就当一个看客，也为他们去增加。
对啊，也给人增
加流量。对，就是无论对艺术家也好，还是对品牌方来讲，无论你是否消费得起，都是一个流量的加持。我觉得真的是还是这种合作模式还是比较聪明。
对，非常聪明。包括你看像这次 LV 啊，虽然说这个刚才在你节目一开头你提到的，就说它整个这种设计真的，你说像这么一栋大楼啊，贴满了这种点点，然后有这么一个巨型的这么一老太太趴在楼上，这从哪个角度来讲都它都没有什么愉悦的感觉。而且这密集恐惧症的人啊，这个这么一个夜晚的时候有这么一个人趴在楼顶上，就这个给人带来的视觉效果真的谈不上享受。当然说了，我相信对于草间弥生在艺术圈的这种成就，也不是 LV 的这次的这种操作就能够把它就说带来多大的负面哈，他可能已经撼动不了了，你换一个其他人可能就被玩坏了。但是我觉得草间也无所谓，他可能也不 care， 因为他真正像他在64岁 他曾经年轻的时候几番在这个美国挣扎，包括他那时候自费去到这个威尼斯双年展，带着他那小铁球，然后卖$2一个，一直到后来他回到日本住了十几年精神病院，他64岁再返回到美国，其实他才真真正正的进入到国际化视野，成为一个被世界认可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所以你想这个人他成名多晚呢，尽管他在这条路上一直在坚持，就是有些艺术家呢就是活得长就能看得见，他呢肯定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那像这个巴斯奎特，当然说也被翻译成巴斯奎亚，他就是死得太早了，但是也正是因为他死得太早了，就作品的存世量特别少，而且呢个人留下了很多传闻，这也是造就了他传奇的一生哈，以至于他的作品现在都是天价。所以有时候艺术市场啊，你真的不好讲到底是应该活得更长一点还是活得短，给自己造成这种艺术成就。所以我觉得艺术家有时候像明星一样，他的一生永远是被别人褒贬，然后被别人就是不可复制。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草间弥生或者是巴斯奎特或者是谁谁谁哪个艺术家，我真的觉得艺术家要出名的话必须要有一颗强心脏。
必须的，不仅仅是强心脏，您要具备很多非常人以外不能够承受的东西，然后你还有具备这个常人不具备的能力，以至于可能还有一些运气的加持等等哈。你看有些人很会画，然后各个方面都很好，然后也就是不红，然后有些人呢你感觉什么都是哎，一般，但是他就特别这个炙手可热，然后价格攀升。你看像我们就是像安迪沃霍尔，他在美国的当代艺术上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你看他身上有多少标签了，对吧？你说他那东西你看他哪个你都不觉得就不值钱，真的不显好，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就说我这个东西看着就是很廉价，但是他那个东西现在就是特别值钱，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解释这个事情。
没错，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艺术商业，哦不对，我应该说商业艺术，其实就从安迪沃霍尔那时开始，就进入了一个算是给你开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池子。那么其实现在这些艺术家通通跳在这个池子里，游呀游呀游，都能把头浮在水面上，但是谁能真的再去里面啪嗒去溅起一个巨大的水花，就像您说的，我觉得目前为止还没有谁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但是或许吧，我们可以看一下之后的发展，因为我觉得无论是艺术家和奢侈品或者是奢侈品和艺术家之间的合作，总归也是在这个泳池里面的，它就是商业艺术，艺术商业。
我觉得大家就拭目以待吧，然后也特别期待看到这么多金主爸爸们把钱都用在这上头，然后不停地砸出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水花给我们这帮没钱的看客，然后制造出好多光怪陆离的肥皂泡，然后让我们也能了解更多的这种艺术圈啊、时尚圈啊，各种各样的意想不到的这种操作吧，蛮有意思的。
没错，我觉得之后咱们还可以聊一聊有关这个时尚或者是这种巨头吧，不一定时尚，但是这种像 LV 这样的巨头，其实你就看 LV 路易威登，其实他也有自己的基金会，他的创始人也是这种全球 top 10 的这种大藏家。我觉得品牌创始本身以及品牌的创始人以及整个的品牌文化，品牌想要做的一部分事情，我觉得绝对是跟艺术分不开的。当然了，这里面一定会有好的，比如说我给你建一座美术馆出来，把我整个基金会的藏品开放给公众，我觉得这是一件十分有利的好事。但是你要如果非要想点不好的事儿，那很可能就其中就涉及到什么呀，洗钱啊，一些避税啊，等等等等问题。所以我觉得所有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就包括我们今儿谈论的话题也是，你说到底是艺术家和时尚品牌草间弥生和路易威登，他们到底是互毁呢还是互相成就呢？我觉得就真的是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
而且这件事情可能也得就是到之后，我们在可能1年2年之后再回首，然后看这段历史，然后才能确定它到底是相互成就还是各毁前程，这个东西都现在很难讲。 但是我是觉得作为像这个圈子里头洗钱也好啊等等也好，跟一般的我们就是可能看我们节目的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普通的观众听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大家呢更多的是一个看客。但是也知道现在呢这个圈子里都这种所谓的像我们曾经说过的风向标啊晴雨表啊都知道现在在流行什么，所以我觉得大家普罗大众更多的还是进行一种艺术消费。那么艺术消费呢就是我认为好看我就会买单，那我认为你再好我不喜欢。你比如说像这次咱们草间奶奶跟 LV 合作这款包我肯定就不会买
那可能我就会觉得哎，还不差，可能就是为真的是为了喜欢的艺术家去消费吧。
对呀、啊，我觉得如果我喜欢草间弥生我可能会去买一个他的南瓜、或者去到博物馆买一个他这种品牌的一些哪怕就是一个明信片的很便宜的东西，但是 LV 这样的包我觉得我是不会买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网上看看啊，然后去自己看一看他的这款时尚的品牌的这种合作是不是符合你的口味。
对，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看法。
那今天我们东西海岸的艺术东西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好，拜拜。
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